典之路，云柱火柱，恩典之路历历在目，无尽恩典从不改变。欢迎收听无尽恩典。欢迎收听蔡伯恩牧师的无尽恩典。
如果问题的关键是你是受欢迎的吗？那耶稣说，如果你愿意来我这里，你是受欢迎的。即使你过去经历过艰难的事情，你知道自己经历了什么，耶稣也知道，并且他仍然欢迎你，愿意接纳你。
十字架救恩真的欢迎任何人来到他的跟前吗？每一种罪和失败都能被神的恩典遮盖吗？在今天无尽恩典的节目里，蔡伯恩牧师将会回答这些问题。我们正在对约翰福音进行深入的学习，发现神的无尽恩典不仅临到朋友，还临到敌人。好的，就让我们开始今天的信息，题目是他接纳万有。
这是一个关于福音奇妙的宣告。神预备的这份救赎不仅给某个家族、某个信仰、某个传统的人，还给那些已经背离、敌对那位救主的人。这是一个到今天仍然向我们传达的信息。我最近看到几则报道，一个报道是有四名伊朗的穆斯林改信了基督教，因为参加了基督教的圣餐礼。我得先说一句啊，基督教是不会鞭打人的。不过这几个年轻人却被他们的同胞、他们的自己人去鞭打了80下，因为他们生来就是穆斯林。如果你是那位被鞭打的，你会不会为那些曾经虐待你、逼迫你的人祷告呢？另一则报道是关于厄立特利亚的一名遭到监禁的妇女。厄立特利亚是东非的一个国家。这名妇女被监禁的原因不是因为改信基督教，而是因为她本来就是一名基督徒，后来她因为肺炎死了，但仍然有3000名跟她一样的基督徒在监禁中。还有一则报道是在肯亚的奈罗比市，一群恐怖分子冲进了一个购物中心，把穆斯林跟非穆斯林分开，然后把包括基督徒在内的所有非穆斯林给杀害了。你所信的福音是否能够接纳这样的人呢？因为耶稣的福音是足够包容这样的人，即使他们曾经对耶稣的家人做出类似的邪恶的事情，即使他们可能也会对耶稣做同样的事情，那是一个接纳万有的福音。我们也需要知道这一点，特别是当我们认识到自己曾经信主一段时间后又背离的神的时候。那也许发生在我们叛逆期的时候，也许只是某一个晚上一时的冲动，又或者因为我年轻不成熟的行动，又或者是长期对神有怨言或怒气，把神看作敌人，甚至敌对神。我们因此认为自己已经再也没有机会回头，再也不配重新来到神的面前了。而耶稣说，关键不是你是否配得，而是我是否欢迎你。耶稣要通过约翰福音第4章记载的这个官员清楚地向你传达，他欢迎，他接纳那些愿意归向他、向他寻求帮助的人。这就是有关福音大门敞开的信息。如果问题的关键是你是受欢迎的吗？耶稣说，如果你愿意来我这里，你就是受欢迎的。 即使你过去经历一些艰难，你知道自己经历了一些什么，耶稣也知道，并且他仍然欢迎你，接纳你。当然，耶稣的接纳不仅是面向那些知道自己是敌对耶稣的人，还面向我们当中的某些人，他们曾经被那些现在需要救主的人伤害过。耶稣教导我们，一方面当然是接纳所有各式各样的罪人，另一方面是一颗宽恕的心。即使你跟你的家人被某人伤害了，你还会说，为了福音还有耶稣的缘故，我想让你知道，耶稣欢迎敌人来到他的面前。不仅是我家里敌对他的人，也包括任何愿意来到他面前的敌人。为什么圣经会记载这个官员呢？为什么圣经会记载这个神迹呢？那是为了要让我们看到耶稣欢迎接纳的大门是多么的宽广。这个人和这个神迹会在这里出现的另一个原因是让我们看到如何面对紧闭的心门。我们有时候去接触那些出于信仰和家庭边缘的人的时候，我会发现他们并不知道福音是什么，而我们的倾向是去接触那些已经过得顺利生活、已经明白福音是什么、已经知道教会是什么的人。但耶稣对这个官员所做的是要告诉我们，即使你对福音的亮光并不知道多少，即使你还不是很明白，他还是欢迎你。我认为这个信息在第48节是讲得最清楚明白的了。耶稣对这个正在寻求帮助的人说，要不是看见神迹奇事，你们总是不信。现在请注意啊，这并不是一句客气话，耶稣意思是你应该相信的，但我知道要是没有什么特别的神奇的伟大的事情发生，你是不会信的。奇妙的是，耶稣一边说着要不是看见神迹奇事，你们总是不信，另一面呢，还是愿意来帮助这个人。这个人并不明白福音，我猜要是你问他几个问题啊，他的回答没有几个是正确的，他没有那样的生活背景。然而在他还软弱的时候，在他对福音还不明白的时候，耶稣愿意来到他的跟前，并且给他帮助。这个人只是说，我想我的儿子能好起来，我知道你能做的，你愿意吗？我说过，就算是在圣经里的记载，神迹也不是每天都发生的。但是到了神的信息要发布的时候，就好像耶稣愿意为了让这个信息发布，他愿意做任何必须的工作。于是，他对这个人所做的就是治好他的儿子。我之所以要跟你讲这个故事，告诉你耶稣愿意为一个还不明白福音的人做工，是因为我认识到几乎每一个成年以后跟随耶稣的人都有类似的经历。他们或许还不太明白什么是福音，他们也许很久以前就离开了耶稣，他们也许已经好久没有来教会了，所以他们或许不懂得那么多福音知识。如果他们来问你，你能帮助我吗？这时候就是展示耶稣愿意欢迎接纳他们的机会了。我有一位牧师朋友，他的教会啊，实在让我惊叹，因为他的教会里面有那么多人都是成年以后才决定跟随耶稣的，都是因为某些原因才跟随耶稣的。如果你问我这位牧师朋友，为什么这些人在他们成年以后还会决志信主呢？他会说，实际上他们的经历都有一个共同点，对于那些在成年以后才决志信主的人，他们很多都有着相似的经历。这个经历是，我一直以来都是靠着自己生活的，一直过得挺顺利的，接着有一个巨大的挫折来到我的面前。这个挫折可以是各式各样的，我的婚姻出了问题，工作出了问题，孩子病了，总之有一些我不能控制的事情发生了，我需要帮助，并且我意识到这个帮助没有办法在地上找到，不是在医生的地方，不是在股票分析师的电脑里，我需要一些来自天上的帮助。对于那些也许一直在敌对神的人，也许一直在压迫自己同胞的人，也许一直在剥削自己属下的人，甚至一直虐待自己孩子的人，对于这样的人，当他们遇到巨大挫折的时候，他们说， 神啊，你会帮助我吗？于是他们开始明白圣经的神会说，我愿意。神差耶稣来到世上，不仅是为了某个家族、某个信仰、某个传统，还为那些敌对神的人。之所以如此，是因为我们都能够成为敌对神的人。我们都需要知道神欢迎这样的人，这就是圣经记载这个官员的原因。为了那些想知道我配吗这样的人，耶稣说，那不是关键，你其实根本就不配，关键是你是否被耶稣欢迎接纳。对于那些在问耶稣，你愿意帮助我吗？这些人，耶稣的回答是，他欢迎你进入他的内心，知道他愿意关心你。我并不是在向你保证每一次都会有神迹发生，而我保证的是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让你最终获得一个永恒的生命。在永恒中，神说一切都会被修正，你会变得完全。这件事情会在什么时候发生呢？那是神的安排，不是我能知道的，但这是神的应许。你能在他里面获得平安，获得对过去的赦免，赦免你曾经敌对神的行为，你还能获得神与你的同在，不论你面临的环境如何。我不会说以后再也没有神迹发生了，我相信还是会有神迹的，我只是不相信每天都会有神迹发生。有一次我在我的教会分享完上面的这个信息，我的妻子跟我说，哎，我知道你想说什么。几年前我父亲过世的时候，我的母亲对我说，我不能再把你爸爸以前坐的那张躺椅留在客厅了，他总是让我想起你爸爸，而我会受不了，帮我搬走这张椅子吧。于是呢，我的妻子就开车把那张椅子搬走了，而就在他回家的路上，他看到那张椅子在车上晃来晃去，我的妻子说他忍不住哭了。他说，主啊，我看到那张椅子在摇动，我想起了我的父亲，我也不想这张椅子放在我的家里。然后他说，主啊，这似乎不对，我父亲这么年轻就离开的世界，我只是想知道你会在这个时候帮助我的。因为他并不想把这张椅子带回家，所以呢，他就打电话给他的一个朋友，问他说，你知道有谁需要一张躺椅呢？你知道那位朋友怎么回答吗？这位朋友说，哎呦，我那个孩子刚刚把我的躺椅给弄坏了，我正在向神祷告说，哎呦，我需要一张躺椅呢。我不会说这样的事情会经常发生，我是说，如果你背离了神，如果你想知道神在哪里的话，神说，问题的关键不在于你是否配得，而是当你转向神，承认你的罪，并且请求他帮助的时候，他是否欢迎你，接纳你。而这位神就在那里，他一直在做工，他欢迎的大门一直为你打开。如果你想知道这是不是真的，我想邀请你来看看约翰在福音书的记载。我们一起来打开圣经，我们查考一下福音的足迹，看看神是怎么样用他的话来邀请朋友、敌人还有你到他的跟前。这个福音足迹从约翰福音二章十一节开始，我们读到，这是耶稣所行的第一个神迹，是在加利利的迦拿城行的，这是显示了他的荣耀，他的门徒都信了他。这个神迹是为了什么而出现的呢？是为了让耶稣的门徒信他。但这就是福音的全部的目的吗？就只是为了他的门徒吗？请你看约翰福音第二章二十三节，耶稣在耶路撒冷过逾越节的时候，很多人看见他所行的神迹就信了他。现在不仅是耶稣的门徒，还有许多犹太人都相信了。而只是为了犹太人吗？你知道答案的。耶稣是怎么对尼哥底母说的呢？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 一切信他的。这个范围到底有多广呢？我们来看约翰福音四章三十九节，耶稣刚刚在井边跟一个撒玛利亚妇人谈话之后，接着在第三十九节，镇上有许多撒玛利亚人信了耶稣，因为那女人说，她把我所做的都说了出来。现在不光是门徒，不光是犹太人，连混血的犹太人也信了。那么这福音只是为了那些继承犹太传统的人吗？你知道约翰福音第四章五十三节说，那父亲就是那一个外邦人的官员，那父亲想起就是在那个时间耶稣对他说，你的儿子会活的，因此他跟全家都信了。所以现在不仅是混血的犹太人，还有敌人跟他全家，即使他们跟犹太人一点关系都没有。那这是不是故事的结局呢？我们再看一个地方，在约翰福音的结尾二十章三十节，约翰记载这些神迹的目的是什么？耶稣在他的门徒面前还行了许多神迹，可是没有记录在这本书里。本书记载的目的是要你们相信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并且要你们因信他而获得生命，这就是目的。于是你会发现神接纳的圈子很大，大到可以容纳你跟我，福音的大门是大大敞开的，为了让你能进入。尽管你曾经背离神，敌对神，犯了许多罪，但是神说，尽管你犯罪导致了我的儿子要为你牺牲，尽管这样非常的糟糕，但是只要你愿意追随他，我欢迎的大门还是为你打开的。所以相信耶稣，问题不是你配不配得，而是你是否被欢迎被接纳。所有的这些神迹都是为了这个目的，就是说尽管你不配，但你只要相信，你就是受欢迎的。我在教会分享这个信息的时候，会让大家唱一首古老的赞美诗《真神之爱》。各位如果翻开诗本，你会发现这首赞美诗歌的作词作曲者叫做李曼的。这首赞美诗的歌词除了第三节以外都是李曼创作的。那我们来读一下第三节，天上诸天变为纸张，地上河径变为笔杆，世上海洋变为墨水，文人集团埋头苦干，耗尽智力描写阻碍，海洋墨水会干，案卷虽长如地连天，仍未表达透畅。这是第三节。这段歌词并不是李曼写的，而是他在一个疯人院的房间里面的一面墙上找到的。而把这些歌词刻在墙上的那个人，那个时候刚刚被埋葬了。李曼意识到这当中的奇妙之处，即便是这个只有片刻是理智的精神病的人，也受到神的欢迎跟接纳，以至于这个病人在他短暂的理智时光里，也能够知道神的爱就像天一样的宽广，足以包容他一切的不足、伤痕和痛苦。如果神的爱是这样的伟大，李曼说，人们必须要知道这点。于是他就坐在一个木头箱子上，这个木头箱子都是装柠檬的。各位可知道啊，这个李曼他就是一个搬运柠檬的工人，他就坐在木箱上写下了前面两节歌词。于是这首诗歌就以某人创作的歌词作为最后一节，而这个人是在说，如果要问你配不配的话，你是不配的，但这并不是关键，关键不是你配不配，而是你是否被欢迎被接纳。而耶稣说，你是受我欢迎的，是被我接纳的。
主的恩典何等美好，主的恩典丰富奇妙，主的恩典大大小小，主的恩典不能忘掉。欢迎收听无尽恩典。 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蔡伯恩牧师的《无尽恩典》。从牧师的信息当中提醒我们，耶稣已经发出欢迎我们的信息了。如果您想更多的了解耶稣的邀请，欢迎您上我们良友电台的网站搜寻更多的消息。牧师，在今天的信息里，你谈到了耶稣是如何欢迎敌对他的人。我们都被呼召要去爱我们的仇敌。爱我们的仇敌是否意味着我们一定要和他们建立关系呢？
是的，这是一个难题。我们都被呼召要去爱跟原谅我们的仇敌。原谅是出于恩典。我们是因为恩典的缘故出现在他们的生活中。我们做一些我们力量所能及的事情去帮助他们，好向他们见证基督。但这不表示说我们对他们的身份还有他们可能的行为就失去警觉，以至于让他们给我们自己造成一些伤害。我在想，神的子民有权在他们的仇敌的生活中保护神的旨意，同样的也有权在自己的生活中保护神的旨意。如果他们表现出敌意的话，那我们就不应该掺和进去，以至于让他们犯了更多的罪。如果有人发现他们不利于神的子民跟神的目的，那我们仍然要爱他们，我们仍然要为他们祷告，但是我们需要设立界限，既是为了保护我们，也是为了保护他们。我想起我家庭生活中遇到一些特别的人，我们意识到当他们向我们靠近的时候，即便只是在社交场合，也会造成毁灭性的破坏。这不仅是对我们的伤害，他们的所作所为还是对他们自己属灵状况的伤害。我们认识到对我们的家人的保护还有对那些人的属灵的保护，意味着我们必须在跟他们交往的时候设立界限，也就是说要保持一点距离，控制来往的次数，还有根据情况控制相处的时间。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他们的好处。当我们意识到我们也要为自己的孩子的好处负责，我们为自己的家人负责，正如我们对他们负责一样。所以这些意味着我们仍然需要去爱那些敌对我们的人，并且为他们祷告。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就要把自己放在他们的罪里面，这对他们和对我们都没有好处。我想为了能让他们看到并且感受到神的恩典，我们被迫要尽力的跟他们打交道，但这并不代表我们让他们能够犯越来越多的罪。他们的好处也是我们的好处，但界限也许是必要的。
所以这是相对的，但也是靠着神的恩典来调和，靠着神的恩典获得的锻炼。
是的，我们都要努力在神的恩典计划里面做到最好。
好的，那么从这些神迹里，我们看到耶稣欢迎我们。我们今天用神迹这个词用的很多，但是为什么耶稣在圣经里行神迹呢？是为了什么样的目的呢？
那这个问题简单多了。我比较喜欢为什么圣经里面有神迹呢？这些神迹是要验证上帝宣布的信息，或者是验证上帝差派的福音使者。所以神并不是为了行神迹而行神迹，神要说的是，这是我的人，这是我的信息。这就是为什么圣经里面神迹并不经常发生。我们以为圣经里面到处都是神迹，实际上啊，这些神迹大概按照500年一个周期出现的，在每一个周期之间都是漫长的没有神迹的时间。所以每当福音要以新的戏剧性的方式推进的时候，比方说现在先知要来了，现在弥赛亚要来了，现在耶稣要第二次降临了，这些时候神迹就会出现一段时间。因为神在说，请注意咯，这是我的信息。这意味着我们通常不需要借助身边的神迹来确信什么是神的信息。神已经通过他的信息或使者给我们发出信号了，他的信息跟使者已经有神迹作为验证，而这些神迹是不需要常常发生的。
这真的非常有帮助。 谢谢牧师您今天的分享。
你创造宇宙万物，统管一切所有，但你却关心我的需要，了解我的感受。你手铺成天上云彩，打造永恒国度，但这双手却甘心为我忍受彻骨顶上苦痛。你共一生盼万民，圣洁光照全地，但你却一再是恩典，一再是怜悯，给我机会回转向你。这样大有能力的主，轻捧我在手掌心上，你的爱如此深切，我知我无以报答，但愿倒空我的生命，学习你谦卑的样式，背起我自己的十字架。双手却甘心为我忍受彻骨顶上苦痛，你共一生盼万民，圣洁光照全地，但你却一再是恩典，一再是怜悯，给我机会回转向你。
听众朋友，正如蔡伯文牧师曾经说过，邀请朋友和敌人接受神的恩典就是福音的核心，这也是我们作为信徒的使命。神的恩典不是一种圈内人专有的权利，也不是教徒或者是那些看起来像是同一阶层的人的特权。神的恩典是为每一个人准备的，这也是牧师每一天在这个节目里面向大家强调的信息。非常感谢您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主持人方华，邀请您下回同一时间继续和我们学习约翰福音。在下一回的信息里面，牧师将和您分享的主题是向喜乐飞跃。愿神赐福保护您，我们下回再会。
祝恩典何等美好。